欢迎收听 Brea 旗下播客《小宇宙每日观测》，我是茉莉，
我是白桦。
今天我们先讲一个女儿卧底传销窝点，救出母亲的故事，再看为什么满大街的玻璃方盒子不只是审美问题，最后聊聊那个被过度污名化的激素皮质醇。
好，从第一条开始。
讲述者南瓜大王是广东人，从小看着母亲在各个投资项目里进出，父母也因为这个离异了。
等他上高中的时候，母亲在广西北海陷入了一个叫1040阳光工程的组织，那就是传销。
投钱只是一步，母亲还不断拉亲戚朋友进去，眼看着关系网就这么被扯碎了。
家里人商量到最后只有一个办法，派个人打进内部把人带出来，南瓜大王自己去。
他和父亲姑姑设计了一个卧底计划，他假装对项目特别感兴趣，跟着母亲走进了北海的窝点。
进去之后就是连续7天的高强度洗脑，每天有人教怎么发展下线，怎么编话术，连一日生活都被安排好了，目的就是让他脑子没空停下来怀疑。
他在里面待满7天，表面上的反应是我听懂了，这个事业可以做，对方信了才稍微放松警惕。
真正的突破点在一个很小的细节，他用母亲的手机和父亲约好了时间，
父亲和姑姑提前等在楼下。南瓜大王跟母亲说要去取快递，两个人正常下楼，一到楼下就立刻把人带上车离开了北海。
人是带出来了，但这故事没那么容易结束。母亲到现在都没有完全醒悟，她依然觉得自己只是在做生意。
这也正是这类精神控制的顽固之处，物理上离开了，观念上还困在那里。
接下来从一场家庭营救转向我们每天路过的城市街景。
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走到哪儿都是差不多的玻璃方盒子？
源头得回到20世纪初在欧洲兴起的现代主义建筑，那时候的理念很简单直接，形式追随功能，多余的装饰全部扔掉，拥抱钢铁、玻璃和混凝土。
后来一个叫密斯凡德罗的人把这事儿推到极致，他的那句少即是多直接画出了玻璃摩天楼的原始模板。
但真正把这种楼推向全世界的不是哪个建筑师的个人审美。二战以后，美国跨国企业到处扩张，催生了一种叫国际化风格的东西，把现代主义简化成了可以快速复制的商业建筑公式。
背后的逻辑很冷也很硬，标准化构建让设计、施工和维护都更便宜，大面积玻璃幕墙让采光好、视野好，租金和售价都能往上走。透明的外观在当时还有一种进步符号的意思，好像企业内部更高效更民主了。
等这套模板输出到中东亚洲的时候，它几乎和现代化本身绑在了一起。一个地方想显得跟上了全球经济，就把这种楼竖起来当作视觉宣言。
代价是气候和文化的失语，玻璃幕墙贴在炎热地区会制造强烈的温室效应，制冷能耗高得离谱，放到有深厚建筑传统的古城里，它粗暴地切断了城市文脉，地方认同感也在被消减。
最后一个话题转到身体内部，最近很多人把皮质醇说成各种问题的元凶，事实要复杂得多。
皮质醇不是什么坏激素，它对血压、新陈代谢、睡眠周期的正常运转都不可或缺，
关键在节律。清晨皮质醇达到峰值，这是我们醒过来的生理闹钟，然后它一路下降到午夜落到最低点。
遇到突发急性压力时，皮质醇会突然飙升，这是一种有用的短期生存机制。真正麻烦的是慢性压力，
长期持续的轻微压力会让这个节律乱掉。有人早上峰值变低了，本该有精神的时间段却觉得累，有人全天水平都异常，晚上该休息的时候反而下不来。
节律紊乱拖下去，后果是一串的，免疫功能下降，内脏和腹部更容易堆积脂肪，血糖升高，焦虑也甩不掉。
管理它的原则不是粗暴的把皮质醇压下去，而是顺着身体的节律去调整。
第一件事是晨间光照，醒来后拉开窗帘让眼睛接触自然光，帮助大脑校准早上的峰值。
第二，咖啡，尽量不要空腹猛灌一大杯，那会让皮质醇在已经很高的时段跳得更猛。
第三是运动，规律的中低强度活动对节律好， 但晚上的高强度运动反而可能打乱该下降的时间点。
还有一点容易被忽略，心理切割。睡觉前把没做完的事写下来，哪怕只是简单复盘，也是在告诉大脑任务已经归大，不需要继续保持警戒。
今天从传香窝点讲到玻璃城市，再到身体里那条看不见的节律曲线，谢谢你的时间，
我们下期再见。